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财宏观下半年的经济账，怎么算怎么看怎么办，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东财宏观的电话会，我是东财宏观的首席分析师王小小。今天主要和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关于整个一个下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层面的一些情况。因为随着五月份数据的公布，基本上上半年经济的成绩单也基本上接近于揭晓。尤其是我们看到，就说整个一个消费数据和投资数据比较疲弱的表现，就是引起了大家对于当前经济是不是处于一个失速，以及下半年能不能完成全年既定的这样一个目标，有一些担忧。在这样一些担忧之下，大家对于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可能也有了不同的这样一些期待和讨论。所以今天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汇报，主要去讨论几点。第一点的话就是当前的经济数据，然后如果从当前的数据去推演下半年的话，这个账应该怎么算，究竟有没有完成目标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谈过数据之后，我们想对照着去年去看一下，就是从年中的整个一个这个政策决策的窗口期来看，可能在顶层决策的过程中对于整个一个当前的经济形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断。以及在这样一个判断的背景之下，下半年有哪些政策可能是就是说我们值得去关注和期待的。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整个一个经济数据。其实尤其是我相信就是大部分投资者包括大部分可能这个人看到一到五月份 1.4 的社零增速，然后-4.1 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实际上这样一个增速比去年全年投资的增速、消费的增速都是要低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尤其是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比较好，三季度可能有一些走弱的压力，然后4、5月份整个一个数据的快速下调，使得大家有了这样一个经济失速的一个担忧，包括对于下半年是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些这种担忧就说经济会不会进一步下滑的这样一些讨论的。我们怎么去看这个数呢？实际上就如果我们去看这些数的话，就是首先我觉得大家要有一点，就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4.5 到 5.0， 跟去年 5.0 的增速比的话，是整体上在区间上有 0.5 个点的这样一个下移。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去看今年截止到1到5月，假如说1到5月的数据就是全年的数据，那整个一个经济账到底跟去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今年1到5月出口的增速是 11.8， 比去年 6% 的增速上了大概有接近6个点。那这六个点在出口，按照出口在整个经济里面的占比来看，大概是1/4的比例，所以它贡献的整个一个经济增长大概是能够额外再多出1到1.5个点。所以这个是出口今年比，就是假如说下半年出口还是能保持这样一个就可能现在是大概12，我觉得全年可能大概 10% 这样的一个水平，比去年大概能够高出4个点出来。那出口的这四个点会额外贡献经济一个点的增速。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今年的物价。那大家应该能明显的感觉到整个二季度物价上升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现在就是因为海外局势、伊朗局势的一个趋缓，油价也有一定的走弱，所以说全年对于后续物价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回落是有一个预期的。但是即使考虑这种回落，全年今年的一个CPI 和 PPI 的中枢，然后也是大概就是 CPI 的中枢基本上是在 1% 左右，然后 PPI 的中枢肯定是要 1% 以上的。那如果我们考虑 GDP 平均指数，去年 GDP 平均指数是负的，因为物价指数都是负的，今年两个物价指数都回到正了，所以今年的 GDP 平均指数至少能够在 1% 以上的水平，所以今年在物价这一块又能够比去年再多出大概一个点的这样一个增速的空间。然后另外我们再看，就说投资和消费，当然投资确实现在动能不是特别强，去年投资-3.8，就-4左右，现在投资也是-4左右。那我们假设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4是因为财政相对来说在上半年节奏没有那么快，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平稳、比较克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投资是一个增速比较弱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当然后面我们会具体分析，往下半年看的话，现在的整个一个财政的发力，整个一个这种就说财政节奏的加快，包括一些项目的一些陆陆续续上马，所以下半年应该大概率不会是一个增速继续下滑的一个状态。我们假设就是说一个比较差的情景是下半年的投资增速还是-4% 左右，那也就是说投资跟去年可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跟去年比不增加不减少。那消费去年是 3.7， 那到目前为止大概是 1.4 整个一个累积的这样一个增速。那我们看到其实最近消费层面上，尤其是在服务消费，包括像今天也有汽车相关的一些消费政策的一些出台，还有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其实国家对服务消费这一块，包括一些像赛事啊像这个什么文旅啊这一块啊，其实是有很多的支持的一些举措的。那如果我们考虑这种东西，假如说下半年我给出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假设，就是消费大概也就一个点左右的这样一个全年的增速，那它会比去年大概整体上来说会往下，大概可能会有2到3个点的这样一个下滑。 这两到三个点的话，对经济可能顶多也就大概会带来1.5个点到两个点，顶多到两个点的这样一个拖累。所以你从这些角度去做一些经济数据的一个整个一个盘算的话，就说总量层面的目标，即使我们现在考虑整个一个经济读数比较弱，那总量层面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有能够实现 4.5 到 5.0 区间的这样一个空间的。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啊，就今年其实在年终这个时间点，经济在有一定的下行压力这个背景之下，其实相较于去年，相较于前年，可能整个一个在年终宏观政策决策的时候，相对来说整个一个定力和底气可能都会比往年要强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说去盘一盘经济的账，然后再去通过盘了这个账之后，那我们再去分析，就说今年在年终宏观政策决策的时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基调。那今年我觉得跟去年比其实有几点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外需今年肯定是非常火热的一个状态，所以对经济其实是额外的带来了一些整体性的这样一个提振的。第二个，如果我们去考虑经济的拖累，那无论是地产无论是地方化债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在过去两年不断的有一些政策的一个部署的政策发力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今年地产到目前为止虽然说未来形势还不是特别明朗，但是关于地产一致性的下行预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分歧。然后化债这一块，地方其实相对来说今年去年和前年给了一系列的这种，尤其是去年给了10万亿的这种债务空间的一个腾挪之后，其实地方化债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了。那就说一方面外需比较好，一方面其实挑战和压力其实跟去年比是有一定程度减小的，再加上今年整个一个宏观政策的目标其实是往下有一定程度的下移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就意味着在年终这个时间点，顶层决策在看待当前宏观形势的时候，然后本身你所面临的一个客观环境实际上是比去年相对不能说没有压力，是有压力的，但是比去年相对来说那个跟去年那个环境比，其实紧迫感或者说压力感是没有那么强的。第二个就是说你的今年的增速目标还是下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说其实确实就四月份和五月份的数据相对来说掉的还是比较快的。从六月份以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存量的政策空间里面也在做一些这种节奏加快的东西，包括一些像六月初的育儿补贴，现在的汽车消费相关的一些支持政策的出台，还有像之前那个三峡新航道的一个开工，包括今六月份以来其实整个一个专项债发行的一个节奏也是有一定的提速的。所以说如果去看六月份的话，在这些宏观政策的发力的一个背景之下，六月份会不会跟五月份比它的环比还是会有一个大幅下行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高，它在现在的一个政策下去之后，它是整个一个下行的这个斜率是有一定的纠正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是我觉得四五月份确实是有压力，但我们不能把四五月份的数据做一个线性的外推，那可能也意味着就说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在年终的时候更多的在宏观政策层面还是保持一个稳健积极稳健的这样一个定调啊，不会给出特别激进然后特别因为其实大家去对比去年和前年的话，前年的增量下半年的整个一个政策力度是非常大的，然后去年下半年其实也有整个一个政策的支持，但是整个一个这种力度和增量的空间就没有前年大了。那今年我们觉得可能在这个形势之下去考虑进一步的比较有利的增量政策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可能还没有到。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二部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然后第三点的话，我们想汇报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是说下半年怎么办，因为确实你现在整个一个经济增速这块是出现了一定的下行压力，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些失速的这样一个担忧的。我想说第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怎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因为我刚刚也汇报了，就是说从六月初以来，其实很多存量型的政策工具其实是在陆陆续续使用的。包括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到，就从六月初以来，我先后看到了一个是育儿补贴的一个发放，一个是那个就是国补，对吧？就是新一批的国补，包括两新相关的这些就是说设备更新改造相关的这些资金，其实进行了这个新一批的投放。然后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汽车的一些这种鼓励消费的政策，还有就是在重大工程层面上，我们之前看到是有这个中央的领导去了湖北，是三峡新航道的这样一个工程的开工。所以整个一个这种就说存量政策这一块能够用的，能够加快节奏的，其实在6月份以来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部署了。包括如果我们去看地方专项债的一个发行，其实1到5月份节奏，因为1、2月份节奏比较快，但是确实就4、5月份可能节奏有一定的放慢，但是6月份其实我们从现在各个省发行的一个计划来看的话，6月份其实还是会比4到5月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弹和赶节奏的这样一个考虑的。所以其实就第一点是我们想说的，就现在其实在存量政策空间里面已经在进行一定的加快和整个一个相关的一种政策的投放了。然后第二个我想汇报一下，就是说今年我们去看就说现在的整个一个政策空间，其实总的来说现在就是我们去看下半年拆成财政和货币两块。财政的话整体来说呢，就是一个是存量的政策还比较充足，然后上半年使用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健比较谨慎，那下半年其实是预留出了一定的这样一个空间的。那我们主要去看几个数啊。第一个数就是大家因为我觉得就最近尤其是那个5月份的财政数据公布之后，大家可能确实明显感觉到4月份5月份财政支出这块有一些这种整个一个节奏的一个放缓。包括彭博可能也会有一些报道去讲，哎呀这个整个一个这种就说相当于是财政支出这块的一个压缩，然后甚至大家可能就理解为这是不是预示着下半年会有一些整个一个财政支出的一些放缓。我觉得这里面就说因为像那个外媒今天在报道说这个中国下半年有考虑说在支出这块压支出的两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对于这些信息的一些误解。因为其实外媒的报道它是客观的在描述4到5月份其实整个一个支出是一个缩减的一个状态。 它并不是对于未来有一个趋势性的这种判断。所以如果说我们去判断未来的话，还是要回到今年两会的时候，对于今年整个一个存量盘子的一个部署。如果说今年存量盘子的话，我们回到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新增账上债的额度是 4.4 万亿。然后那个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其实是8000亿。那这个就是预算内的这样一些整体的或者说存量的政策这块，那我们现在看就是一个是新增账上债，新增账上债 4.4 万亿，到目前为止到1到5月份大概发行了 1.5 万亿。1.5 万亿大概就是完成全年 34% 左右的目标。那其实通过跟过去几年对比，过去几年到5月份的时候进度可能都已经到 37% 到 38% 了。所以今年在专项债的一个发行和使用这一块，确实是二季度，因为一季度经济数据比较好，所以二季度整个一个政策整个一个节奏这块有一定的放缓，所以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发行节奏整体上来看是没有这么快的。那没有这么快，那也意味着下半年其实你是有足够的空间的，你的整个一个专项债这块是有足够的空间。而且六月份我们从一些动态的数据上面来看，从各个省从现在已经公布的一些省的数据汇总上来看，六月份的专项债会就专项债可能会放量到大概接近350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相较于四五月份一个比较明显的加快。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去看就说这个增量的这一块，还有就是那个超长期特别国债。那今年大家知道就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话是 1.3 万亿，然后还有 0.3 万亿的这个银行资金的额外补充。那这 0.3 万亿是给到银行的，我们就不算了。那我们就看这 1.3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因为这个 1.3 万亿其实配套的一些重大工程去推进的。那其实从1到5月份来看的话，这部分资金基本上可能还没怎么拨付，大概也就拨付了不到 30%。 所以有超过 70% 的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会在6月份以后集中的去配套一些重大工程的一些落地。而且大家都知道其实15今年是15开局，其实在五年规划里面其实部署了一系列重大的工程，这些工程在1月份落定之后，它可能很多东西会入库，会评审，会到三季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就是说节奏上的一个顺利的一些投放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存量的特别国债的这块超长期特别国债这块的一些政策工具，基本上在下半年也是会有一个大概率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加快。然后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关注的就是整个一个一般预算这块。一般预算这块确实就是今年收入的增加还算比较不错，比较稳健。但是支出确实跟去年比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压缩。那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你的财政余粮这一块其实是有的。所以你后面如果说你想在整个一个节奏层面上有一些这种加快的话，你是不需要再额外的去就说在增量层面上去做出很大的努力的。所以这个是今年就说在现在的整个一个已经获批的，因为这些政策都是已经获批的，不需要任何这种就说可能更高层级的领导的一个这种部署和协调。在国务院层面，在各个部委层面，他就能够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去进行灵活的这个节奏调控。那今年我们去看还有没有比如说增量政策的一些空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增量政策的空间的话，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到四季度的时候，因为其实整个一个专项债额度的前置这个是往年的一个惯例。所以如果说今年我存量政策加快节奏之后，加快投放之后，假如说下半年真的经济还是有超预期的这种压力的话，那专项债的前置，那我们之前年份在之前一些年份中也有看到专项债往年可能晚一点是12月份前置到12月份，最早的话可能前置到10月份都有。所以四季度一般就是四季度的时候，就是以往的政策其实是有惯例，就四季度进入到四季度的时候专项债就可以前置了。所以说在假如说在四季度的时候，到了四季度的时候三季度的数据出来了还是有额外的压力，专项债的前置其实可以更往前一些的。然后另外的话，去年在四季度的时候，在10月份的时候其实是部署了一些增量政策工具的。这个增量政策工具的话就是那个整个一个政府债务限额的一个新增，然后这5000亿的新增债务限额又给到地方。那今年的话就是可能还是有其他一些灵活工具的应用，包括确实新增政府债务限额，还有像央企的利润上缴这一块，因为这个是写到15规划里面的，这个以后可能会作为一种比较偏常态性的政策项去进行一定的这样一个操作和部署。所以总的来说就说今年下半年如果去看，就是首先就是你存量政策先用，存量政策先加快节奏，先加快投放。那在这种加快投放加快使用的背景之下，其实你本身就结合我们第一点分析的，就是说你今年其实你实现目标的整个一个这个高度的要求比去年是要低的。而且你今年还有额外的一些物价和出口层面的这样一些支撑。那你下半年你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你去提增量政策的话，确实这个时间点会有点早，诉求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么迫切。那下半年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间点，比如说到了9月份到了10月份这个时间点，可能假如说经济还是面临一个比较意外的压力的话，那个时候再有增量政策的一些考虑嘛。所以即使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们觉得今年的增量政策的空间可能也不一定会像去年那样整个一个力度这么大。因为去年其实在年终的时候是操作了一次降息，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是投放了5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还有就是有那个因为这5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其实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里面就有提到了。所以下半年真正的这种额外的增量其实是来自于大概在10月份的时候投放的5000亿政府债务限额的一个提升。那今年我们觉得可能整个一个如果考虑财政的话，增量空间即使有，可能也跟去年相比的话会比去年的力度要弱一些。然后第二个我们去看今年的货币政策这一块。货币政策我觉得今年整体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从上半年货币政策的动向来说也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上半年货币政策整体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克制。因为其实总的来说就是今年其实尤其是你汇率在这个升值的背景之下，你海外的整个一个这种资金的流入，然后尤其是这个贸易向下资金的一个结汇的一个增加，然后其实带来了央行外汇占款所导致的一个这种被动性的一个流动性的投放。 再叠加上你的总量的货币政策，整体上来说你是没有过度的，或者说没有任何收缩的。所以其实今年上半年整个一个流动性的环境其实不算特别紧的。整个流动性的环境不算特别紧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央行没有必要额外的再去降息。因为如果降息的话，实际上你其实是你流动性没有那么紧。如果你额外再降息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个流动性过度宽裕的这样一个表现。然后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去考虑说下半年的整个一个央行的一个相当于货币政策这块。其实上半年一个是流动性没有那么紧，第二个的话确实是通胀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央行如果在这个时候操作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它其实是会面临一个这种推升通胀的一个挑战的。那下半年我觉得央行还有没有货币政策宽松的一个空间，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货币政策整体上是保持一个观望的这样一个态度。但是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首先下半年整个一个经济的环境是不支持货币政策有紧的这样一个操作的。第二个就是会不会宽，会不会再有降准降息。我觉得宽和降准降息是需要两个条件的配合。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在年终这个时间点，在顶层决策，在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后，对于年终的经济形势判断一定要判断可能现在压力比较大了。那下半年是需要有进一步的这种增量政策的考虑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那可能它会给央行下半年政策进一步的一个打开，提供一个窗口期。此外的话还要一个宏观条件的配合，就是整个一个通胀的一个下行。那我觉得现在从海外油价上来看，海外油价可能的一个演绎的一个方向上来看，就通胀的下行这块似乎是能够兑现的。但是其实就结合着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你年终这个时间点，宏观政策对于下半年增量政策的一个考虑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迫切的。所以在就7月份这个就是说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这个窗口期，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在这个会议里面特别明确的去给出后续一定会有降息降准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这样一个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于下半年怎么做整体上就是两块的一个判断。一财政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在三季度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现有的存量政策里面去进行一定的这种节奏的加快，和整个一个这种资金的一个投放。所以这块的话是能从存量政策里面腾挪出来一定的空间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如果你没有大力度的增量政策的部署，那可能三季度会不会有降准降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一定概率就特别大。那等到四季度的时候，那要看三季度这些政策投放之后，那整个一个经济有没有可能有一定的企稳就是整个一个下行的斜率有一定减弱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四季度整个宏观政策稳健的去推进就可以，所以没有必要再进行特别有力的这种增量政策的部署。即使是经济有一定的下行压力的话，那今年可能对增量政策的考虑可能相对来说也不一定会有去年下半年的整个一个力度那么大，因为毕竟你今年就说你的目标是下移了，你还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出现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边对于就说下半年经济层面包括宏观政策层面的一些整体性的一些观察。总结下来几个主要的观点吧。第一个就是说，虽然四五月份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现在去讨论失速，讨论全年的目标是不是完不成，我觉得可能从数据层面上来看，这种讨论和担忧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是不太支持的所以说确实有压力，但是按照目前来看，整个一个全年的目标还是在不需要特别有力的增量政策的部署的基础之上就能够完成全年的目标。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下半年那有哪些整个一个托底政策的一些工具，那就是财政这块你的存量工具加快使用。所以尤其是三季度政策还是看存量，那看存量的话可能货币降准降息的诉求可能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高。那四季度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的，因为四季度就一个季度之后经济形势会怎么样，现在可能还没办法看得特别准。如果说有进一步的压力，那四季度可能会有一个小的增量，这个增量会比去年的力度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货币也会进行一定的这个配合。所以三季度总的来说是一个存量工具加快使用的一个状态。财政无论是专项债，无论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一个投放，无论是一些重大项目的一些上马，然后包括像支持消费这种尤其是服务消费这块的一些支持举措的一个发力，可能都会在三季度再慢慢的再落地。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三季度不太可能会有降准降息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期的七月的政治局会议可能也会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就保持足够的警惕，但是不会对增量政策，大概率不会对增量政策过多的一个诉求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些表述所以整体上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吧。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因为今年其实大家如果说考虑这种情况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首先我觉得它不会对于市场情绪带来特别大的一个冲击和扰动，因为其实今年大家对于经济基本面已经有充分的预期了，对吧？现在是有一定的担忧，但是一旦存量政策加码，经济能够稳住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不会对预期层面带来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扰动。那下半年可能随着一些这种就说存量政策的一些使用，大家对于经济的信心和增强的话，它不会因为经济层面的因素会对于整个一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下拉。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会不会流动性收紧，我觉得这个也不太支持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央行现在的担忧主要就是通胀。那下半年如果通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到一个缓解的这个阶段的话，那其实你央行现在去过紧的或者说去进行一些紧缩的这种操作，那可能都是或者说不太可能的这样一个政策选择。但是可能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更多的是观望就首先不会收紧，但是也不会对于宽松有进一步特别高的一个诉求，那要看后面整个一个宏观形势做一个什么样的演绎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当前包括下半年宏观层面一些整体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汇报然后今天电话会议的话就讨论主要汇报和讨论这些内容，然后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然后也欢迎各位投资者后续继续关注我们东财宏观的一系列的研究和电话会议。好的，谢谢大家的时间，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